Lesson 21, Economy, page 459。
马教授，早。
早，今天很热。
可不是吗？今天可能有90几度，前几天那么冷，这两天又这么热。
我那人前天把热天的衣服都收起来了，昨天又都拿出来了。
我也是，我以为不会再热了，把热天穿的衣服也都收起来了。今天早上我穿了学新的一件衣服。
学新近来怎么样？
学新很好，华家这两天都不在家。他们有一个亲戚结婚，请他们全家去了。亲戚家里离这儿很远，所以他们得在那儿住几天。
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很清静，正好用功。
清静倒是很清静，不过有点寂寞。
这两天都看什么书了？
我看了点历史。我看中国现代史。
看完了吗？
看完了。我是像看小说似的看了一遍。
你是从哪儿看起的？
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反抗军阀，学生被杀，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这几天我也在家看书。
您看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书？
我看的是一个朋友写的，是关于中国文化一方面的。我带来了，你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
这本书对我写论文关于文化一方面一定有很多参考的资料。
他写得很详细，他把中国人原有的道德跟宗教思想都写了。
您这位朋友现在在哪儿呢？
他在日本呢。前几天接到他的信，他说他最近到欧洲去旅行去，可能不久到这儿来参观各大学，
将来希望有机会看见他。
他来了，我一定给你介绍。
好的。今天专题讲话讲经济是不是？
是的。这张生词表给你，我们把词儿研究研究。
这次的词儿一定有很多我不懂的，我想关于经济一方面的专门名词一定很多。
也不见得你不懂。膨胀，任何东西一热的时候一定要膨胀的。通货，通货膨胀，政府发行的纸币如果没有限制，就要发生通货太多的问题。通货太多，在经济学上就叫做通货膨胀。货币，从前的货币多数是金银和铜，现在的货币大多数是纸币。 物价，因为物价一天比一天高，所以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涨价高涨，水涨船高是中国一句俗话，意思是说水如果涨得很高，在水上的船也就高起来了。这几天日用品全都涨价了。雨下得太大了，所以河水高涨。
膨胀这个词儿是物理学上用的词儿，是不是？
在经济上也常用，比如通货膨胀。
通货是什么？
通货是货币，就是钱。报纸上关于经济的消息常有，近来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是的，我在大华日报上关于经济的那一页上看过这些句子。
稳定，暂时的物价多半是不稳定的。负担，我家的人口很多，就我一个人工作养家，我的负担太重了。混乱，晋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崩溃，通货不断的膨胀，无疑的经济就要崩溃了。
马教授，从民国以后，中国在经济一方面什么时候最稳定？
我记得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以前，物价一方面还算稳定，至于整个的经济并不算稳定。在抗战的时候，政府增加了负担，不得不多印票子，所以东西弄得越来越贵了，物价也不稳定了。
中国内战的时期，听说经济的情形非常混乱，
所以后来经济崩溃了。财政和经济 有密切的关系。国际，我看报纸，先看国际大事。贸易，现代国家都很注意对外国的贸易。政策，有很多人攻击现在的教育政策。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张先生是一个大资本家，在很多实业公司里都有他的资本。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工人很苦，资本家得到很大的利益。
我在图书馆看见一本《财政与经济问题》，
是谁编的？
书上印着周大为编的。
内容你看了吗？
没有。我就看了目录了，有中国国际贸易之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概况等等。
周大为教授是现在有名的经济学家，他这本书有很多研究经济的拿着做参考。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有时间看一看。
俗语说，开卷有益，
要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都应该吸收。
行业，发展行业是中国经济政策之一。恢复，我现在天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我又恢复学生时代的生活了。货物，去年这里出口的货物比进口的多。市场，因为有大量货物涌进市场，所以物价近来不涨了。机械，有的国家在农业方面还用人力，有的国家已经机械化了。你知道不知道，在亚洲的国家里，哪个国家的行业最发达？
日本的行业最发达。可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不行，但是不久又恢复了。
日本战后不但行业恢复了，近来经济也繁荣得不得了。
日本的货物出口的很多，是不是？
是，你看报纸上的商业通讯，世界各国的市场上都有日本货。
据说日本在机械一方面也很发达。
日本的重工业、轻工业都不落后。矿、矿物、矿产。山西省什么矿最多，你知道吗？又没有水，又没有电，这里的矿业怎么能发展？中国地大物博，地里有很多矿产。石油，甘肃省出产石油是近来发现的吗？煤，煤的用处很多，尤其是在工业方面。钢铁，钢铁厂。中国东北有一个大钢铁厂，每年生产的钢铁占全国第一位。开发，非洲还有没开发的地方吗？我们现在谈谈关于中国的矿产。请问你，中国出石油的地方都在哪儿？
新疆、甘肃都出石油。
什么地方出产煤最多？
东北、河北、山西出产的最多。
你知道什么地方出产钢铁？
中国的东北出钢铁，四川跟河北也有铁矿。
对了，
中国地大物博，相信有很多矿产等着开发呢。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出产品，农产品，那个钢铁厂的出产品物是全国最好的。秋天是农产品成熟的时候。棉花，种棉花长虫子是一个大问题。纺织，中国从古来就注重纺织，那时候男的要种地，女的要纺织。 备。今年那个小学校幼稚园的学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分配配给，打仗的时候，粮食跟日用品多半是由政府配给，因为东西少，人多，很不容易分配。供应香港人民吃的水多半是由大陆供应的。
请问马教授，农产品里的棉花，中国出产的多不多？
出产的不少。
中国纺织工业的情形怎么样？
在战前，中国的纺织工业就很发达，据说现在比以前更发达。比方说，布的生产比以前增加了几倍。
说到纺织，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抗战的时候买布都是配给？
有的时候在供应上怕不够，就按着人口配给。适合，在经济上说，那种政策在现在是不适合了。苜蓿叶，这个地方就出草，就适合苜蓿叶。肥料，这种化学肥料是从国外买来的。往田里放肥料，最好的时候是下过雨以后。机器，印刷机器是谁创始的？拖拉机，有几个农人合买了一个拖拉机。
请问您，是不是中国西北部有的地方不适合种田，而适合苜蓿叶？
是的，在西北高原一带，有的地方只能养马跟养牛羊。
是不是因为土地里没有肥料的关系？
我想并不是没有肥料的关系，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地和天气不适合种东西。
现在中国人种田用机器的多不多？
据说多数还是用人力，不过有的地方使用拖拉机，希望将来中国能够整个农业机械化，种田都是用机器。 一来是快，二来免得农人那么受苦。农场，我们的农场因为旱灾的关系，今年所种的农产品长不大就死了。机体，那本书是三位学者的机体创作。基本合作社跟机体农场都是合作事业。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人应该彼此互相帮助。农作业，中国的农作业从前都是使用人力，现在逐渐的使用机器了。经营，那个农场是国家经营的，不是私人的。
中国大陆上的集体农场跟苏联的一样吗？
我想是大同小异，没有多大的分别。
听说大陆上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先组织了互助组，然后才有集体农场。
我看报纸上的论文常说，这种组织对于农作业上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农场。
我听说东北有。至于规模怎么样，我不大清楚。
要是私人办一个农场，是不是很不容易？
不容易。我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农场，经营了不到三年就不办了。
难处是什么？
比如种菜、长虫子、养猪、养鸡，长不大就死了。我那位朋友，他办农场的第一年，养了500多只鸡，不知怎么的，忽然一个一个的都死了。灌溉，有的水田利用河水灌溉，有的水田只靠下雨。严重，严重是很要紧、很重要的意思。欠收，那个地方今年有旱灾，所以农产品整个的欠收。 造林。政府提倡造林，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请问，灌溉这个词儿常用吗？
写东西的时候常用。你看报上有这个例子：久不下雨，旱灾相当严重，即使用人工灌溉，今年的粮食也要欠收。
什么叫造林？
就是种树，可不是像在院子里种树，一棵两棵的，是种很多的树。增建，中国近来增建了很多钢铁厂。瞧，我家的前边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个小桥。政权，你知道现在中国掌握政权的是谁？他虽然地位不高，可是他的权势很大。修，这条铁路是谁修的？铁路，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是在1867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的。
增建这个词儿并不是说的吧？
不是说的，是写的。比如增建大桥，增建钢铁厂。
是不是共产党得到了政权以后修了不少的铁路，还造了一个大桥？
是的。他们铁路修了不少，他们造了一个最大的桥，叫长江大铁桥。大跃进，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意思是进步得很快。加上，加重，那个国家工业本来落后，加上外国货拥进，所以工业更不容易发展。新的财政政策实行以后，人民的负担加重了。缺少，那个国家缺少棉花，因为出产的不够用，所以必得从外国买。消费，那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增加生产，节制消费。水坝、水库。水坝的功用是阻止水的，有了水坝才可以做成水库。
过去中国大陆上有一个口号是生产大跃进，实际上是不是大跃进了呢？
据我所知道的，粮食生产一方面并不理想，因为在农业的计划上发生了错误，加上天灾，粮食欠收，所以粮食缺少，生产的不够消费的。
那几年的天灾相当严重，
又有水灾，又有旱灾。
听说大陆上新修了几个水坝跟水库。
修水坝水库为的是发电跟灌溉。运，运货，运输，运河。这些货物都是要运到英国去的。运货用航空比航海快。从前，中国南方出产的米，运到北方是由运河运输的。货车，运货的车叫做货车。组成，现在的联合国是由100多个国家组成的。 三友小学是几个信教的人组成的。企业，凡是经营一种事业，希望得到利益的，就叫做企业。那家企业公司专门经营拖拉机。金属、金银铜铁都是属于金属一类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是穷跟富之间的。
中国的运河是不是在隋朝就有了？
运河的工程都是历代一段一段修的，江苏浙江这一段是从隋朝修起的，一直到元朝才修完。
中国的运河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据说运河有4440公里那么长，
在历史上是这么说。
是不是中国很早以前运输货物都是靠着运河？
不但运输货物，而且南方跟北方人民的来往也很方便。
以前运货除了水路用船以外，在陆地上也用货车运吗？
也有货车，可是跟现在的货车不同，都是用牛车跟马车。
祖城在普通说话的时候是祖侄成了的意思，是不是？
是的。你看报纸上这一段，甲乙二人组成一家企业公司，专门经营各种金属。
经营企业的就是资本家。请问，中产阶级是指着哪一种人说的？
中产阶级是指着中等的资产阶级，就是不很穷也不很富的人。改进，因为棉花出产的很不合理想，所以他们开座谈会，研究改进棉花生产的方法。原料，这个工厂用的原料是从哪里来的？收入，有的工人每天的收入连吃饭都不够。
请问您，改进这个词儿是说的吗？
改进是写文章或者演讲用的，比如某某工厂出产品因为原料的关系 又加上工人的技术不好，所造的东西不合理想，应该想法子改进。你也用改进说一句话，
如不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业生产，那么在世界上永远是落后的。
好极了，词儿都讨论完了，
时间到了，现在就去听边教授讲中国的经济。前几天我看见边教授了，他的精神好像很不好似的，
他的负担太重，收入又不很多，加上他太太时常生病，他的经济状况据说很不好。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Lesson 21, Grammar Drills, page 470.
这里种田用拖拉机，从前年就有了。中国的运河是从隋朝就开始造的。我今天有事，不到农场去了。你见了马先生，请你给说一声。我不明白通货膨胀的意思，请你给我解释解释。我们明天去参观那个大水坝，要是你愿意去呢，就跟我们一块儿去，不愿意去呢，就不必去。行业公司的工作，如果你喜欢做呢，你就做，不喜欢呢，你就不必去做。国际贸易公司的张经理人好着呢，不论对谁都那么和气。矿业公司离这儿可远着呢，你走得了走不了。为了要改进如何运输货物这个问题，张先生和李先生之间就发生了意见。在思想上，儒家和法家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在这种混乱的时期，谁也帮助不了谁。不论在什么时候，谁也不敢说谁要革命。这位新财政部长一心一意的要想法子把货币稳定了。我们附近有个钢铁厂，所以每天路上一来一往的都是工人。他办农场还是办企业公司，这我可不知道。钢铁都涨价了，这是真的吗？ 他信上没写着那件事情那么严重。边先生现在没经营着那家纺织公司。这儿出产的农产品哪儿消费的多，我们就往哪儿运。我们现在讨论粮食欠收的问题，谁的意见好，我们就采用谁的意见。
Lesson 21 Lecture Page 471
诸位同学，今天讲话的题目是中国的经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农业。这种情形几千年来都没有多大的变动。可是到了19世纪中外通商以后就有点不同了。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变动的更大。今天所讲的就是近几十年来经济演变的情形。在1937年中国对日本抗战以前，中国的经济组织有三个特点。在制度上说是自由经济，把市场供应给中国和外国的商人。在社会上说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在国家的收入来说，以农业为最重要的。综括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农业是主要的商业。是自由的，工业是落后的。那时候的工商业有两个大势力，一种是外国工商业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多，组织好，很多重要的企业，像行业、矿业等等，差不多都在他们掌握里。另外一种是中国社会上有权势的人，他们在沿海大的城市经营工商业。后来这两种势力都受抗战的影响，势力一天比一天小了。中国整个经济情形也受抗战的影响，一天比一天坏了。后来更因为内战的关系，经济情形就更坏了。通货膨胀是对日本抗战以后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抗战之前，政府稳定了货币，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在战时，因为市场上货物缺少，而政府为了支持抗战，增加了货币的发行，因而形成了物价的高涨。后来内战开始，中国经济很快的就通货膨胀，结果经济崩溃，这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上失败以及后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原因之一。1949年，中国新政权成立以后， 他们的经济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他们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3年开始，这个计划影响了经济的各方面，如农业、工业、贸易、财政、运输等。在农业方面，毛泽东早就强调分配农田给农人，那是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以中国乡村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土地改革，另一步就是合作事业。合作事业的成立有四步：互助组的成立，基本合作社的组成，集体农场的组成，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同时为了增加农业的生产，就大量使用肥料，尤其是化学肥料用的更多，又造了很多水坝、水库，以便灌溉和发电。有的地方像东北，农作业开始使用拖拉机，他们希望将来整个中国机械化，粮食是主要的农产品，棉花也很重要。在不适合农业的地方就造林。在蒙古地区，木樨月也是经济的主要部分。在工业方面也很重视，尤其是重工业，增建了很多钢铁厂，出产机器，运货的货车、拖拉机等。对于消费的工业，如纺织等，不太注重。为了要供应工业原料，所以大量开发金属与矿产，尤其是煤、铁、石油，这三种矿产都增加了生产。因为经济进步的很快，所以加重了运输上的负担，他们就修铁路、造大桥，也改进了运河的运输。在国际贸易上，在50年代里，主要对外贸易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很平均。在1957年到1959大跃进的时候，有的地方发展了，有的地方落后了，原因是计划上的错误，再加上天灾和农产品欠收，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缺少，甚至于需要配给。1961年以后，经济才渐渐地恢复了。